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演述的主题主要是以萧平石导师著作《涅槃》为蓝本，略说对于想要实证解脱果的人而言，得了解佛法中的法与次法的关联性。今天我们将接续前一集正贤老师所讲述的内容，继续为大家介绍次法的最基本条件布施之论，也就是布施的因果正理。我们学佛是向往佛法的解脱与成佛的智慧，这些智慧可以统称为法。那如何是次法呢？次法就是支撑佛子们修法的道路能快速圆满成就。换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法相当于佛法智慧，而次法就是福德，也就是修行人在实证佛法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佛法中最常以解脱生死到彼岸做譬喻，从有生死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福德就是水，智慧就像是船筏，运载船筏之水够深够广，才能够让船平安地渡过险滩，从此岸顺利抵达解脱的彼岸。所谓的布施之论，是说布施的因果属于行十善的范围，布施的人在未来世可以获得世间资财上的福德。由于已经具有这个福德，可以用来回向佛法上的实证，成为实证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等三圣菩提的资粮。这样理解之后，我们要如何修集福德呢？经典中佛世尊曾有相关的开示，福德属于众生，也就是说福德是从众生那里获得。请注意哦，佛法中所说的福德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让我们攻读佛陀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开示，譬如旷野沙砾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经文中说，譬如在旷野沙漠之中，有一棵长得很高大的树王，倘若大树的根部得到充裕的水分，其枝叶以及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实都能够很繁密茂盛。就是像这样子，譬喻在生死轮转的旷野中，一棵能够成就菩提的大树王，它的树根部分属于一切有情众生，而所有的诸佛以及菩萨属于花朵以及果实的部分。当发起菩提心的菩萨们在行菩萨道时，能不断地以大悲水滋润树根，也就是饶益众生，最终大树就能开出繁茂的花朵， 与结出丰硕的果实。换言之，就是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这段经文譬喻有情众生，在不停息的生死流转、贫瘠旷野之中，原本都具有成就菩提的本质与功德。若有好因缘，经由熏习佛法而发起菩萨性，未来就能是成就菩提的大树王。他的树根部分譬喻为一切的有情众生，他的花及果实的部分比方为修行成就的佛以及菩萨。在无尽的生死流转中，若有菩萨们不忍众生苦，发起救度众生的菩提心愿，在一世又一世与众生互为眷属的修行过程中，以布施忍辱之心，以持戒精进之行等各种方式，饶益引导周边的有缘人拔苦与乐，这就是以大悲水滋润众生的意思，也等同树根得到充分的灌溉，枝叶花果自然能茂密。这就是说明因为有菩萨发起菩提心，经由饶益众生之后，而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经文中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经文的意思是说，菩提是属于众生的，如果没有众生，一切菩萨终究不能圆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说，诸佛菩萨能圆成无上的智慧佛果，是经由一世又一世不间断的利乐有情，譬喻以大悲水润泽树根，从中落实六度波罗蜜，一一实践经历，以正知见为前导，以种种善巧方便解决困境，这都是成就佛菩提所必须经历的过程，逐次圆满种种智慧，才能开出生死旷野中菩提树王的花果。所以说菩提属于众生，必须与众生互动，从挫折中吸取经验，获得解决办法，结下善缘，并善巧地将众生带入佛法，才能成就佛菩提。这就等同福德是属于众生。各位菩萨，佛法不是思想的理论玄学，而是要付诸实行，可以亲自体验证得而有受用。让我们将经文内容落实于日常的行住坐卧与众生互动之中。我们环顾周遭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完的疑难杂症，偏偏都要我们去服务，去解决问题。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发心的菩萨在世间所扮演的角色，连世俗杂物都无法胜任，如何能夸口想要饶益一切有情呢？我们并不是活在无烦忧的乌托邦，尤其是父母亲长辈们带孩子的生活经验，每次突发的棘手状况都是能激发智慧的专案。 这也是次法，因为护卫着下一代有情生命的平安成长，所以诸佛都是在人间示现成佛，不但十八戒具足，尤其在五浊恶世千奇百怪的善行恶事，各类种子随时可以触发，能快速累积圆满一切种子的智慧。我先举出自己遇到的案例。前几天看见报道，有人在捷运上让座，他才站起来，位子立即就被另一个小伙子霸占，让座的好意没有达成，引发网友争辩。接着竟然看见有人留言，有空位任谁都可以坐下呀，当时心中嘀咕着，真是荒谬。过两天自己在捷运里看见左斜前方约三五步的距离站着一位长者，我本能地站起来要向他走去，当左脚一大步跨前时，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于是就把已经举起的右后脚再将脚尖贴回座位前的地上，止住双脚不再向前离开位置，开着脚身体向前倾，很明显这不是正常的姿势。开口正在招呼老人的时候，眼见右边有一位年轻人握着手机，很快步走过来，我立即将重心退回右脚尖，举起右臂，张开五指，用手掌挡住他，同时微笑摇头，很清楚地说，诶，这位置是要让给那位老先生的。对方立即止步，很有风度地点头微笑。下捷运时很庆幸自己前两天瞄见无足轻重的荒谬事故，却让自己避免了很可能引发的烦恼。这也是次法呀，与众生互动，结了善缘，没有恶言相向。各位菩萨，我们常说众生众生，经典中记载着诸佛菩萨度了无量百千万亿数不尽的众生，这么多众生，我们如何能结这么多众生缘呢？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结了数不尽的众生缘，每一世的六亲眷属、同事邻居、最亲近的，以五个人计算，上一世再上一世，无量的上一世，还有无量的未来世，都乘以五人。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萨道，身边共有多少的众生呢？差别在于我们与他们种下的是善缘还是恶缘，可别变成讨债的冤亲债主，因为再辛苦也是属于我们要度的众生哦。我们再分享另一段相关的经典内容。有一回阿难尊者入王舍城托钵，一位六世外道向尊者挑战说，你的师父瞿昙啊，只有空名，没有行善的实质，实际上是个恶人。他出离皇宫，让父王忧恼，弃舍妻子出家不顾，是个不孝又不知恩的人。阿难尊者听了之后无言以对，回去请问世尊，佛法中还有重视孝养父母这件事吗？世尊借此因缘 微笑放光到十方世界的佛净土，吸引那边无量百千万亿的诸菩萨众，好奇地询问他们的佛陀是何等因缘而有这种意象。他方世界的诸佛世尊都同样赞叹牟尼世尊，愿在娑婆世界众生具足烦恼忤逆十恶之中成佛，利益大众。今时牟尼佛放光，是为了开示《大方便佛报恩经》，以饶益一切众生的缘故，也为了拔除众生偏邪疑惑的愚痴毒见，尤其是要让众生懂得孝养父母的缘故。当时诸佛都鼓励该佛土的菩萨众等前往娑婆，听闻释迦世尊开演《大方便佛报恩经》，并且还嘱咐那些菩萨众绝不能怀有轻慢心听佛说法。世尊于经文中如是说：如来本于生死中时，于如是等微尘数不思议行类一切众生中具足受身，以受身故，一切众生亦成为如来父母，如来亦成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经文意思是说，当初如来还在菩萨位修行时，于流转生死中，在如同微尘数这么多不可数不可想象的各种形状种类众生中一一受身，全都经历过，以这样的因缘与许多众生结过缘，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曾做过如来的父母，而如来也曾经作为一切众生的父母。从经文中可以得知，因为常劫流转生死，在无终止的排列组合中，有情众生都是生活在互为眷属的因缘中，而佛陀是很早就已经发起菩提心的菩萨，每一世为了感念父母之恩，若有因缘，常常实践难行的苦行，难舍而能舍，自己的身之躯体，身边的儿女妻子、臣国王位等等，一切都能舍离，以供给父母之需。持续经历长劫的调柔心性，之后再有因缘听闻正法，能够如所听闻的法理付诸实行，心不懈怠，勇猛精进，然而内心丝毫没有倦怠疲惫的念头。经文中还说，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缘故，一切众生能令如来满足本愿故，是以当知一切众生于佛有众恩，有众恩故，如来不舍众生。经文的意思是说，过去无量世为了孝养父母懂得知恩报恩而亲力亲为的缘故，今日得以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由于这样的因缘，一切众生能让如来圆满当初于菩萨位所发的本愿，所以应当知道一切众生于佛 有重恩，有重恩的缘故，如来不舍于众生啊。从经文中得知，当初佛陀能够知恩报恩的缘故，今日得以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是重点。我们得探讨知恩报恩的意涵。能知恩是说能够明白了解有恩惠的施者与受者，自己有从他处受得恩惠，是接受者，此处的施者就是父母。父母是一切有情出生在三界的最直接因缘，也是最亲近的眷属。我们如果观察周遭熟悉的友情，天空飞翔的鸟禽类，水中的海栖类，陆地的鸡鸭虎狼狮子等，以及爬虫类动物，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恩义之道吗？更别说低下的病毒细菌、昆虫、蚂蚁之类了。单说称作万物之灵的人类，有谁会记得自己出生以后无所能为，完全仰赖他人最早的1000个日子，如何受父母家人的百般呵护？虽然上学受教育以后熏习忠孝节义，然而真正能从内心留住知恩情义的有多少人？大部分人都是理所当然领受恩德，因为得来太容易了。如果我们不能知恩，何以谈报恩呢？想想在家里日常生活里，父母的关怀，加一点衣服啊，天气冷啦，冰水不要喝太多，不要空腹啦，小心哦，小心哦，外面过马路，知道啦，知道啦，把门一关，砰，就走了。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事呢？理所当然，我们认为父母从小低谷到大，我们都懂的事，还一直再三再三的说，就冲出口。可是父母听了，晚上下班回来，下课回来，父母会给我们坏脸色吗？没有，父母还是一样，累不累呀？要不要喝点东西？晚餐好啦。我们知恩吗？不是只有这一世哦，我们每个人不仅仅这一世需要受照顾，而是无始劫以来的无量世都是受父母照顾。各位菩萨，我们说明到此，下一集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敬祝大家色身康泰，福慧增长，阿弥陀佛。